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对话结束，中国同意放松货币控制。美中讨论网络安全之际，中国面临新的网络间谍的指控。美国法庭就涉及中国国企泄密案作出判决。德国驱逐美国在柏林的最高情报官员。南中国海争端是刚刚结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有美国议员说，中国试图改变在南中国海的现状。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南中国海争端是中国是否真正和平崛起的第一个考验。
And these are very,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s to see. Is it really going to be peaceful?
孔杰荣说，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崛起当中的中国，中国也都一直要人相信这样的崛起是和平的，这个是第一个考验，中国是不是真正和平崛起。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冠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的两日会谈，双方讨论了网络安全、货币控制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问题。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劳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他说
It's fundamentally aboutThe fairness of the trading system and the opportunity of
杰克勞說，從根本上來說，這些關係到貿易制度的公平，美國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競爭機會，以及擁有一種公平貨幣的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中國正是面臨新的對美國進行網絡間諜活動的指控。美中兩國在這個星期在北京舉行的高級別會談上面剛剛討論了這方面的事。紐約時報援引一些美國高級官員星期三透露的消息說，中國黑客侵入了一個含有美國政府人事檔案的網絡。美國官員表示，這宗事件發生在今年3月，黑客似乎企圖要獲取上萬份聯邦僱員的人事檔案，這些僱員已經申請了頂級機密安全調查。美國媒體援引美國國土安全部一些匿名官員披露的消息報道說，當局已經確認的確遭受了黑客的入侵，但並沒有發現任何人可識別信息被洩露。在星期四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闭幕式上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这则报道反应低调。克里说，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敏感文件在这次黑客入侵之中遭受到泄漏。克里还说，美国仍然在调查这次网络袭击的事件。自从美国在5月指称5名中国军方人员对美国企业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以来，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否认有关的指控，同时指责华盛顿对北京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庭宣判判处一名华裔化学工程师15年监禁，并且对他处以$2,830万的罚金。法庭认定这个人盗窃了美国化学制品公司杜邦的商业秘密，用来帮助一家中国国企。美国地区法官怀特在宣判的时候说，被告刘元谦出于贪婪而背叛了接纳他的国家。刘元谦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法庭判定刘元谦今年较早时从中国国企收受大约$2,800万，向他提供杜邦公司钛白粉的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于多种日用品的漂白工艺。法官还对刘元谦的工程公司判处大约$1,900万的罚金。德国驱逐了美国在柏林的最高情报官员，这次是对德国最紧密盟友之一进行的极为不寻常的责难。德国指控说，华盛顿雇佣德国工作人员出售机密情报给美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说，这名并没有被点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已经被告知离开德国。他又说，对德国来说非常关键的就是能够在信任的基础上面同西方盟国密切合作，特别是同美国。德国目前是调查两名被指称为美国人做间谍的德国人的活动，美国官员拒绝公开谈论有关的活动。而在华盛顿，白宫表示并不评论这名情报官员被驱逐的事。在星期五，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进入了第四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对以色列进行火箭弹袭击。加沙医疗官员说，星期五较早时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地带的一栋房屋，至少有三人丧生。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官员说，有一发来自黎巴嫩南部的火箭弹打入了以色列北部，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尚不清楚是由何处发射的火箭。在星期五，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击中了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道德的一个加油站，引起了一场大火。官员说，至少一人在爆炸之中受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立即在加沙地带停火，但是交战双方都没有任何停止攻击的迹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面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结束战斗。国际特赦组织说，该个组织已经获得具体和确凿的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了殴打和酷刑事件。国际特赦认为，亲俄罗斯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应该为这些暴力事件负有主要的责任。国际特赦在星期四晚发布的一份报告之中说，受害者时常遭受到严酷的殴打和暴力。该组织又说，有少量证据显示亲基辅的武装势力亦都从事了虐待的行为。这份报告又说，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小组自四月以来总共记录了222宗绑架事件，而当时寻求在乌克兰东部获得自治的分离主义分子针对基辅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中海争端是刚刚结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另外，有美国议员说，中国试图改变在南中国海的现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南中国海争端是中国是否真正和平崛起的第一个考验。他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的研讨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主旨是演讲，并且指责中国在试图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他还说，美国应该是让中国明白，在涉及到自由航海权、贸易以及商业自由方面，中国不应该是低估美国的决心。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罗杰斯就是这么说。罗杰斯说，如果你想一想这个会如何发展，中国真是想变亚太地区的现状，今日是一个珊瑚礁，明日就是一个小岛，一个一个来，他们是希望改变亚太地区各国的关系，看上来他们纯粹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中国在越南附近有争议海域竖起井架的做法只是挑衅的开始。罗杰斯说，20多年以来，中国增加军费开始，发展海军力量，发展网络力量，现时他们觉得是时候。罗杰斯还说，美中建交30多年以来，考虑到中国在敏感问题上的承受力，美国在网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敏感问题上避而不谈，或者是小心翼翼。但是美国应该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直接的对话，这个可能会伤害中国的感情，但是最终却是挽救生命。罗杰斯还表示，现时是美国采取行动改变中国的小算盘或者是改变结果的时候，美国应该让中国明白美国的决心，南中国海的小岛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让中国明白，在捍卫海上自由航行权、商业以及贸易自由方面，美国不应该质疑美国的决心，因为南中国海的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40%，这个就是美国的国际安全利益以及经济安全利益所在，美国必须是介入。在研讨会上，专家并不是完全赞同这种的讲法。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不太赞同这种的讲法。 他认为中国并未有制定这样一个大战略或者是蓝图，中国在外交上面一直是比较务实，但是他们目前的做法可能和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大相径庭。约翰逊还表示，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做，应该就首先了解一下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想法。他说，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习近平对中国的世界的地位比他在前任更有想法，他更加愿意冒险。他还说，虽然如此，他并不是一个死硬的马克思主义者。
He is a Marxist, and he looks at things in dialectical terms. And I think if
you 约翰逊表示，习近平的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亦都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约翰逊相信，如果你以历史决定论以及是物质力量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话，如果你是中国，你对你现时所处的环境当然是感觉是不错，你不会看到对你的地位形成的挑战。约翰逊说，他的同事都说过，在亚洲经济就是安全，中国人觉得他们是亚洲唯一的经济力量，这个会令到他们觉得东盟国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抱怨，但是最后他们会站向一旁，因为他们是最终要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他还说，无论在国内事务以及是国际事务上面，习近平是要比前任更加愿意冒险，这个会使到他可能是会忽略了一些迹象和一些警示。对于依据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菲律宾已经是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越南亦都考虑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中国方面表示不会应诉，这个会令到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呢？研讨会可能试图令到大家得到全面的观点，请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以及美国的专家，请他们各抒己见。菲律宾方面表示，他们要求解决的只是海事争端，并不是领土争端。中国专家声称，国际法并不是最好的解决途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他是中国法的研究专家。孔杰荣表示，中国不会令到他是悲伤或者是失望，因为他穷尽一生，按照中国国内法以及国际法的角度向世界陈述中国的观点，他曾经被人戏称为是共产党的律师。孔杰荣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应诉是不对，虽然国际法并不要求中国一定要应诉，但是如果中国不应诉，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如果他们是有争议，你是没有权力去寻求仲裁。孔杰荣还表示，南中国海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这个是中国是否真正和平崛起的第一个考验。
And these are very,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s to see.
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崛起当中的中国，中国亦都一直要大家是相信这个是崛起是和平的，这个是第一个考验，中国是否是真正和平崛起。孔杰荣还说，从中美建交、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种大事来看，中国就好像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能力、弹性以及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是希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可以遵循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做法，更加具弹性、更具想象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美国在该个区域的利益又是怎样呢？在这个研讨会上面，他们是设定了一个场景，菲律宾扣押中国渔民，中国封锁第二托马斯礁予以回应，白宫应该是如何应对，然后他们是让几位的专家扮演白宫内阁的成员，扮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的一段讲话，亦都可能会代表美国的立场。
He asked me three questions.
格林表示，总统今天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发生了什么事，第二这场争斗当中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吗，三如果美国是有利益涉及，美国应该是怎样做。扮演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专家就说，美国应该介入，因为这个是关系到美国的可信度，同时这里也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依据国际法来解决争端是美国的原则。有意思的就是，扮演国防部长的专家表示，美国不应该立即作出回应，亦都不应该回应，应该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威胁中国。这次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连续第四年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研讨会，会议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现状、争端、各国的海事力量、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可能性，以及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等众多议题进行了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美北京战略对话举行的同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亦都抵达中国访问。他透露双方讨论了一些机密的议题，两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普京亲信最近罕见频繁访华，包括伊万诺夫在内的一些人不单止对西方持强硬立场，更加在制裁名单上榜上有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他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到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俄中彼此交换了活动的计划，之后大家还将会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而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令到年轻一代的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些是非常重要。遗憾的就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他们的祖辈的献身牺牲千百万人在二战之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他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将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面签字之后，苏联当局在当年将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是无论是前苏联或是俄罗斯，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日亦都不是法定假日，很多人更加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是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同时俄罗斯目前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围绕二战历史，俄罗斯亦都主要以当年的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很多俄罗斯人更加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虽然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败坏，曾经给了不少老一代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是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击溃了日本主力关东军，不单止将中国东北从日本的占领之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还有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亦都出现了对前苏联红军的批评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亦都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
因为对俄罗斯重要是支持中国的一些
卡森说，对俄罗斯来讲，重要的是中国能够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是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之中。刚刚好，现时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将南韩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南韩，而不扮演主要的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密密友，同样是来自前苏联克格勃，并且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之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甚至一度被很多人看好能够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和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因此双方将会讨论的议题耐人寻味。伊万诺夫已经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外一名中国领导人李朝元，并且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有关生态方面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很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者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之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面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机密议题，但是他拒绝进一步透露任何的细节。关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到美国将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上面，这些对中国非常有利。 在普京5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亲信罕见地频繁访华。除了伊万洛夫目前在中国访问之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津，还有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亦在没几久之前访问了中国。值得一提的就是，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个人都是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津过去曾经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他还是以排外称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津和伊万洛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之中，但是伊万洛夫没多久之前好不以为然地对此表示，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在俄中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俄罗斯亦在大力加强邻近中国的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各种最新式的武器正是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远东和西伯利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邻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俄罗斯部署了到现在为止最为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独立报最近透露，俄罗斯已经将第一个大队的边疆式新型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伊尔库茨克州。当地离中国冇几月，著名的贝加尔湖就是在伊尔库茨克地区。预计这种新式的战略导弹在明年将会投入战备执勤。边疆式战略导弹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开发出来的最为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涉及到这种导弹的很多细节俄罗斯仍然是严格保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当中，几乎找不到这种战略导弹的照片亦是技术资料。车载发射的这种战略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1000公里，可以携带3到4枚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可以超音速度不停变换飞行轨道寻找目标。俄罗斯官员称，边疆式战略导弹可穿透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这个系统的杀手。俄罗斯军方在1-2年前还是全部更新了部署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大型早期雷达预警系统。这个雷达预警系统可以侦测并且跟踪北韩、中国全境，甚至是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亦是导弹飞行轨迹。俄罗斯同样将先进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部署在离中国没几远的远东地区。这种的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中国东北。在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俄军已经是在位于黑龙江岸边的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亦就是中国人称作为是白力的展示了这种的导弹。俄罗斯正在实施到2020年武装力量大规模的更新计划。一家俄罗斯军事网站在分析了大量的公开媒体报道之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但是考虑到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俄罗斯正在是将最新式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主要用来针对中国负责远东亦是西伯利亚防务的东部军区。东部军区新闻处负责人格尔杰耶夫星期三表示，正在邻近中国的布里亚特地区所举行的军事演习当中，俄军实施了最新式的电子对抗系统，今年将会有60部这种电子对抗系统投入东部军区服役。格尔杰耶夫在一日之前透露，刚开发出来的柳树型坚射防空导弹开始部署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部队，到今年年底的时候，部署在邻近中国的滨海边疆区的俄罗斯军部队亦都将会获得这种新式防空导弹。格尔杰耶夫之前还透露，东部军区在最近的1年里面部署了几十门俄军最新式的风信子式自走炮。最近2年来，俄罗斯还是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几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苏-30SM、苏-34战机，12架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亦都部署了在离中国没几远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在东部军区部署的其他新式装备还包括了40架新式卡52武装直升机、海鸽 S 以及是托尔 M2 型防空导弹。俄罗斯同样在努力加强太平洋舰队的战力。 俄军最先进的亚历山大列夫斯基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今年已经在太平洋舰队投入服役，正在建造当中的同级舰弗拉季米尔莫洛马克亦都是计划在太平洋舰队服役。这种被称为是最静音的俄罗斯核潜艇可以携带16枚洲际战略导弹，将会构成俄罗斯未来的主要海上核打击力量。俄罗斯没多久之前开始对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进行现代化改装。这艘海洋舰是目前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彼得大帝号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完成了改装之后，亦都将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法国目前正在为俄罗斯建造的两艘西北风级直升机母舰弗拉迪沃斯托克号以及是塞亚斯托波尔号，亦都将会全部部署在太平洋舰队。俄罗斯海军正在是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为这两艘军舰兴建码头等基础设施。一些的官方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学者并不认为加强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军力是为了针对中国。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俄军装备一直是未有更新，现时仅仅是更新装备而已。军备专家科洛特琴科就是这样说。科洛特琴科表示，太平洋舰队现时仅仅是剩下了三艘能够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旧式核潜艇。这些核潜艇都是需要更新，所以刚刚研制出来的布列级核潜艇的首批军舰亚历山大列夫斯基号等等，都是部署在太平洋舰队的勘察家基地。这些是为了保持太平洋舰队能够拥有良好战力以及是核威慑能力。科洛特琴科表示，两艘直升机母舰部署在太平洋舰队亦不是针对中国，这两艘军舰可以帮助俄罗斯更好地防备日本，保护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称的北方四岛。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继续是称赞俄中关系。他说俄中两国已经是盟友，但是双方并不承担盟友责任。他用表示，中国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南苏丹共和国难民营里面那些无家可归的境内难民的生活，由于洪水、疟疾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变得更加差。在第二大城市马拉卡尔，大多数的人却是宁愿选择留在联合国营地，面对这些困难亦都不愿意回到安全局势依然不稳定的屋企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若布从马拉卡尔发来的报道。
在马拉卡尔城外有大约20000人挤拥在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联合国难民营里面。营地离城只有几千米。去年12月在军队和反政府武装爆发冲突之后，这些人逃出城外。医生贝伦·卡米洛亚是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的一员。他说营地里面很多人的健康每况愈下，随着雨季的来到情况可能变得更坏。他说
They get flu or common cold, and then if they are malnourished, it's very easy to become a severe infection, low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then they come.
卡米诺亚话：佢哋感染流感同普通嘅感冒之后，如果佢哋嘅营养不良，就会好容易加重感染程度，或者发展为下呼吸道同肺部感染。佢哋会变得非常非常虚弱。辐射是肯定，因为落雨的时候积水会多日不退，所以一般人都有辐射的问题。每年马拉卡尔这个时候，民众在一日前遭受到烈日干晒，第二日又要经受骤发洪水，所以帐篷里面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提比萨邓和他的小孩今年一月来到这里，他说即使营地里面条件恶劣，而且马拉卡尔早在四月就已经被政府控制，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搬回城市。他说提比萨邓说他很怕回到那里，因为那些当兵的还留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等着打仗，还有一些当兵的会杀害平民，如果仗打起来，他的小孩还很小，带他们走得不快。几米之外，埃米利奥的栖身所遭到水浸。他说
The beds are in the water. People cannot sleep at night. Many people they do stay on the chairs until morning. You can get sick.
埃米尼奥话：床都浸喺水里边，夜晚大家冇办法瞓觉，好多人坐喺椅上边等到天光，人会病。呢度嘅水系唔干净，有各种疾病。美国之音记者约布喺南苏丹马拉卡尔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新任驻俄大使，潘基文任命新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美国国务卿克里希望找到解决阿富汗投票争议的方案，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主管东欧事务的资深外交官约翰·特夫特出任下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夫特在前苏联地区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在这个之前，他曾经在小布殊总统执政期间出使格鲁吉亚和立陶宛。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出现紧张之际，特福特可能是最有资格担任驻俄大使的外交官人选之一。俄塔社援引普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报道说，俄方赞同美国派遣特福特担任驻俄罗斯大使。在特福特履新之前，他的提名必须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前任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迈克福尔在今年2月卸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任命資深外交官德米斯圖拉為新一位聯合國秘書長敘利亞特使。敘利亞內戰目前已經進入第四年。瑞典出生的德米斯圖拉在聯合國工作的30多年裏面，從事過各種外交工作，包括在世界一些動盪地區工作。他曾經擔任聯合國駐阿富汗特使，亦都曾經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工作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和温和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联盟都对德米斯图拉表示欢迎。德米斯图拉接任布拉希米的职务，五月份辞职的布拉希米曾经在过去两年里面试图划船结束叙利亚内战，但是并未取得成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阿富汗，试图帮助调解并且结束两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政治危机。这两名候选人就上个月的决选结果争吵不休。阿卜杜拉和竞争对手加尼都声称在6月14日取代离任总统卡尔扎伊的决选之中获胜。初步计票结果表明，阿卜杜拉落后加尼大约100万票。加尼星期五和克里会晤的时候同意美国的建议彻底调查选举舞弊指控。他又表示应该进行密集和广泛的审计，以恢复对选举程序的信心。克里星期五还会晤了卡尔扎伊，并且计划和阿卜杜拉交谈。克里在夜间抵达喀布尔的时候说，阿富汗目前正是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克里又说，阿富汗未来转型的可能性还难以确定，所以有很多工作还要做的。联合国利比亚资助特派团因安全原因暂时减少工作人员。特派团发言人萨米尔·加塔星期四表示，特派团在对利比亚地面安全形势进行长达数月的研究之后决定减少数十名雇员。他又说，減少工作人員和任何的威脅無關。2021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了利比亞資助特派團，目的是在長期獨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並且被殺之後，幫助利比亞的過渡政府。特派團的任務包括提供幫助，確保利比亞向民主過渡，控制利比亞境內保管不安全的武器，保護人權。聯合國指出，在全球70億人口之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城市地區。聯合國又說，世界上 54%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裏面，到了2050年，這個數字將會上升到 66%。 聯合國的2014年世界城鎮化展望報告將城市地區的管理列為21世紀最為重要的發展挑戰之一，並且將住屋、基礎設施、交通和能源需求列為規劃重點。聯合國表示，這些挑戰在發展中地區將會尤為艱巨，特別是在非洲，因為規劃者很可能將會面臨大眾對醫保和就業的需求增長，但是就擁有少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資源。這份聯合國報告的數字顯示，全球在1990年代一共有10座超大的城市，這種城市有至少1000萬的人口。報告還說，
如今世界已经有28座城市，分别是东京、新德里、上海、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墨西哥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的一名团伙头目嫌疑人被从荷兰引渡返回美国。美国之音，多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说，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公司在该组织发表了他们中国供应商雇佣童工之后，虽然表示立即派人进行调查，但该组织发现这些童工已经被供应商藏起上来。该组织呼吁三星切实履行他们的承诺，消除供应商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童工的现象。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劳工观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该组织发布三星的中国供应商新阳电子雇佣童工的消息后，三星已经派人前去调查，但是该组织项目协调人史海文说，一如既往童工又不见了。他说，
就我们的了解，工厂知道三星要过来的时候就让 童工躲起来。
史海文表示，据他们的了解，工厂知道三星要过来的时候就叫童工躲藏起来，这个基本上每一次三星进行调查都会这样，他们不知道三星后来有没有发现这些童工或者童工的证据。7月10号，中国劳工观察发布报告，指该组织调查人员发现位于广东东莞的新阳电子在三日之内雇佣了5名童工，该组织说实际情况可能更多。史海文说，
因为我们调查人所在的生产线上，他说是他看到了生产线上，他说可能有20人。
史海文表示，他们调查人员所在生产线上，他看到生产线上可能有20多个，然后其他的车间还不知道，所以有可能有很多个。中国劳工观察还发现，新阳电子雇佣童工并非个别或者偶然现象，他们获得的视频显示，工厂故意叫童工避开面部识别系统进入工厂工作。当调查人员表示，是否要检查童工的身份证，然后就有那个人的面部识别系统，童工说，
他就是自己识别。
童工表示是他们自己识别的。这个组织在2012年发布了对三星使用童工的报告，三星已经要求新阳使用面部识别系统探测假证件以消除童工现象。一些中介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假证件，而工厂方面知道他们持假证件会被系统识破，因此叫他们避开系统。6月底，三星刚刚发布一份新的报告，称没有发现雇佣童工现象。三星对供应商使用童工有没有责任？为什么童工现象屡禁不止？史海文说，供应商是被迫使用童工，三星追求更大利润是使用童工的根本原因，因此责任是三星。史海文说，
他们要一直压榨这个劳动成本，那童工比较便宜。
史海文说，三星一直要压低劳动成本，童工比较便宜，亦是短期，所以这方面成本比较低。另外一个原因是电子产品生产有季节性，三星在繁忙季节发出很多订单，供应商必须按期交货，因此就需要雇用很多短期非合同工。史海文说，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同工，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
史海文说，今天看到的这些同工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史海文说，三星的利润是30%，而他的竞争对手苹果是40%，三星一直为此感到很失威，于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层层往下压，最终被压榨的是最底层的工人。史海文说，
如果三星给这些代工厂比较合理的生产要求，足够的时间慢慢的。
史海文说，如果三星给这些供应商比较合理的生产要求，足够时间慢慢的生产这些订单，他们有可能不需要雇佣未成年工、童工、短期的临时工，他们可以尊重工人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谈中国梦的同时，他可能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展开的反腐肃贪可能正是导致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到实现美国梦。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宅在过去一年里面出现大幅的攀升，其中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人。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去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屋跃升了 35%， 成交额达到922亿美元，其中中国的买家占首位。数据显示，在到今年3月结束的过去12个月里面，中国的买家购买了价值220亿美元的美国的住屋，占所有外国购买金额的 24%， 比去年同期的128亿美元增加了 19%。在欧洲和拉美的买家推高佛罗里达南部的屋价的同时，亚洲的买家就主要集中在洛杉矶、三藩市和拉斯维加斯，而来自各地的人都被纽约所吸引。这座正在兴建的楼盘是到现在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宇，可以俯瞰纽约的中央公园，而这里的买家有一半是来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和丹尼尔张是苏富比公司的房价的中介，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客户。丹尼尔说，他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将保险箱放到了纽约，财产能够保值，能够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哈顿房产当中最多的买家。从购买力来看，他们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就好像拥有美加双重国籍的半个纽约客弗朗西斯。这位纽约的业主认为，世界各地的有钱的人士来到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是说是寻找安全港。
Some of them are fleeing regimes that they're concerned about.
他说有些买家是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的政权，或者是将那些不太保值的本国的货币变成不动产。讲到中国，他不想将来纽约或者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到买屋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是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其他人的名来购买公寓。除了纽约、洛杉矶和三藩市之外，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亦都吸引了不少中国的买家。房地产经纪人张卫就成功地为不少来自中国的客户在这个地区买屋。
我想华盛顿这个地方，它的优点一个是首都，然后靠着政府，周围就说经济环境啊比较稳定。
话他相信华盛顿这个地方，他的优点就是首都，然后靠着政府，周围的经济环境比较稳定，就算全国失业率 10% 的时候，这里也都只有 4% 点几。外国人的买屋热在为美国带来投资的同时，也都同时是拉高了这些地区的房价。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香港明报星期四引述北京消息来源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正刚夫妇最近因为涉及贪腐案件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解放军军中整肃贪腐行动的开始，还会有更多的军中老虎落马。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他的多名秘书心腹不是已经被扣查就是岌岌可危。另一名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亦传出涉嫌贪腐，而北京的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然未知道，但是郭伯雄的仔郭正刚夫妇最近因为涉及有关的案件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为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亦曾经有报道说，同徐才厚搭档的另一名前中央军委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亦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他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有一个被检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亦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正刚大教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于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正刚就已经担任正司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去年的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郭正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据报道，郭正刚原本有望今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总统对他的父亲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他的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到影响。而此外，据网上流传的一份军中举报信说，郭正刚在总后勤部时经常不上班，结婚之后有了子女还在外面拈花惹草，导致一名浙江女孩怀孕，最后威逼原配离婚，和该名浙江女子结婚。不过明报的报道还没有提到郭正刚因为涉及什么贪腐案而被调查。据报道，作为省人大代表的郭正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1月20日浙江省12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当日，而目前他的名字仍然在浙江省人大官网的代表之列。而之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经引述海外媒体消息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担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仔郭正刚，在一次醉酒之后讥讽反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族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族提拔。同一报道仲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罪敛，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仲来自受武器采购的回购。报道说他们的财富数以十亿元计。2014年初，海外媒体报道网上流传的一封以总政机关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这封信披露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俊山个人贪占了超过6亿，这个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之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说，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且利用他们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到习近平要求查办谷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到了2014年4月，包括明镜网在内的海外媒体又报道了总政机关几位干部发出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同样无法独立核实的该信就说，徐才厚受审受查之后全军振奋，反贪只会聚集人心，增强部队战斗力。但是从港政治的高度来看，要特别留意利益集团失控，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然逍遥法外，正在做大，他在军中的党羽骨干不亚于徐才厚的人马，不处理他的问题军心难稳。这封信列举了谷俊山行贿郭伯雄的事例，以及郭伯雄的其他劣行。而此外，最先披露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的海外博信网站，在今年4月14日发表了独家消息，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四月清明节之后被中办同军纪委的人从屋企带走。博信网表示，从三个不同渠道核实有关消息，两个证实，一个否认。不过博信的这篇报道当时并没有引起其他媒体的注意和转载。这篇报道透露，在郭伯雄任职期间，同谷俊山大量出售军事用地，圈掘巨额财富。前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新主任申子玲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柏雄被调查的事件是确实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问题，老实讲，
申志玲对美国之音话：呢宗事件肯定嘅，因为佢哋两个都有问题。老实讲，分唔开，但系一个坏，咁另一个坚持原则就一早揭出嚟。佢话呢个事情道理系明摆住嘅，郭柏雄同徐才厚系分唔开。总政检举一封检举信系检举佢哋两个人。佢又话总政有检举信，总政一帮干部，佢仲系哼哈二将，所以佢哋两个就将胡锦涛睇死。申子玲认为呢两个人系罪孽大得好多，呢两个人一定要吹得好紧，如果唔解决嘅话，解放军就好危险。而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就对美国之音话：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系习近平喺解放军当中反腐行动嘅开始，相信仲会有更多嘅前任甚至现任军中嘅高层被打老虎。
这是一个开头吧。
张立凡话：呢个一个开头，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嘅前任或者甚至现任嘅高级军官。佢认为呢个不足为奇，应该会继续落去。而且呢个事情一旦开咗头，就系冇翻转头，必须要做到底，否则嘅话就唔安全。佢又话呢种事情一系就唔做，要做就做得彻底。佢认为可能会加快。张立凡表示，佢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嘅教训，通过对军队嘅反腐整肃，坚固地控制住军权。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
张立凡话：整肃军队一定是头号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教训，例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并没有军权，所以被迫要落台的教训；胡锦涛拎不到军权，做小媳妇的教训。他又认为习近平都会吸取的，他肯定要完全地掌握军权，这样他才有安全感。曾经引起外界关注的就是被查之前，徐才厚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而郭柏雄卸任之后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公开现身。尤其今年4月14日，前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遗体告别，官媒报道一大批军方现役和退役将领现身，唯独缺少徐才厚和郭柏雄两个人。郭柏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到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9月被增补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上将，并且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一中全会上，郭柏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一中全会上续任，十八大之后卸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美国会经常对中国人权提出批评，在一个关于东南亚人权的听证会上，有议员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导致与越南等国家关系恶化，可能为美国和这些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机会。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9号的听证会上，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东南亚是一个重要战略区域，但是东南亚的人权局势不容乐观。
And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Vietnam, 罗伊斯话，特别系越南，确切嘅证据显示越南嘅人权状况正在恶化，政府继续打压批评人士。呢次嘅听证嘅主题系东南亚人权，特别系越南人权状况系议员关注嘅焦点。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表示，越南响人权上边正在系同中国甚至系北韩喺度竞赛，睇下边一个系最差，特别系响宗教自由方面。海上难民救援组织执行长阮廷胜表示，越南是东南亚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阮廷胜表示，越南是没有言论自由，包括网络自由，亦都没有和平集会自由。最近中国和越南关系由于南中国海领海争端而出现紧张，一些主张对抗中国的异议人士亦都遭到关押。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表示，越南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恩格尔说，中国和越南关系恶化是不是给予了美国机会和越南政府在人权问题进行全面合作呢？海上难民救援组织执行长阮廷胜说，目前对美国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要求越南改善人权，加强和美国的关系。阮廷胜表示，越南现时需要美国，不单止是因为它的经济不景气，而且因为越南在面对中国挑衅的时候，是需要得到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承认。 另外一位证人来自加州橙县政府的珍妮特表示，作为改善人权的步骤，越南政府应该是首先释放那些要求对抗中国强硬的异议人士。珍妮特表示，他们因为设法维护越南的国土而被越南政府关进监狱，所以越南政府首先应该是释放这些人。史密斯议员在过去十年多次是提出越南人权法案，都是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受阻。史密斯议员是作出呼吁的。史密斯表示，现时是到了通过这项法案的时候，参议院应该是将法案是拿到全体院会是投票。国际人权联盟最近表示，越南至少有212名的异议人士是被关押，还有很多的异议人士被软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加州的旱情严重，迫使州政府减少了农业用水供应。虽然洛杉矶等大城市所受的影响还不严重，但是当地的居民必须严格遵守水资源保护的相关法规，限制用水浪费。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和摩西一大清早就跟随加州的水政监察人员一起踏上了执法的行程。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洛杉矶市水政局的席尔瓦正在社区街道巡视，看看有没有非法用水现象。他说
Residential fines start at 100 and commercial fines start at 200.
席尔瓦说，居民非法用水的最低罚款100美元，商业最低200美元。大多数违反者只是得到警告和如何减少浪费的建议。住址编号为偶数的居民星期二、四、六可以用水灌溉。基数居民的灌溉时间是星期一、三、五，每日早上九点至下午四点，还有星期六，任何人不得灌溉。席亚尔说
We've been looking for runoff from lawns, people that are watering on the wrong days, and more just to get them on board.
席亚尔说，他们要查看草坪用水是否过多，是否有人不按照规定时间淋水，他们更多的是想向他们宣传大量水被用于灌溉，有很多方法可以节约用水。加州农民的用水配额被大幅削减，这个威胁到加州的主要经济农业。洛杉矶消费的水有一半以上是用于庭院灌溉，水政官员称这部分用水是可以减少的。市政府敦促人用抗旱性植物取代草坪。席亚尔说
We will pay you to take out your grass. We'll pay you $3 a square foot.
席亚尔说，他们提供补贴来帮助铲除草坪，他们提供每平方英尺3美元的补偿。这项激励措施吸引一些人改种适应当地气候的抗旱植物。政府亦在城市公园设立了示范园区。席亚尔说
See, some of them are flowering now. It's pretty nice.
席亚尔说，看看，有些正在开花，很漂亮。现在还是太早，他们不能够打扰居民，但是人会收到说明材料、警告信，如果不合作，最后还会收到罚款单。洛杉矶的水库目前还有足够的存水，但是加州其他地区的很多水库的储水量已经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今年5月，洛杉矶地区的主要水源内华达山脉的积雪比正常水平低 20%。这个是加州连续第三年遭遇干旱。加州政府官员准备考虑实行新的严厉惩罚措施，杜绝州内任何水资源浪费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